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9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指责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的事件越演越烈，中国跟梵蒂冈关于主教任命权签署了一项临时性协议，在中国的天主教人士有人欢呼有人担忧，而教宗方济各的中国政策引起了争议，国际舆论环绕台湾的讨论发生重大变化，阅读境外书刊与酷爱兰花在中国也可成为罪名，我们还有详细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天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解释刚刚结束的韩朝峰会取得的成果，并且希望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中，就如何打破美朝去核化谈判僵局展开深入讨论。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到星期四举行了3天的峰会，并且发表平壤共同宣言。金正恩在宣言中答应让国际核查员参与导弹引擎试验基地的拆除，并且对文在寅说他愿意在美国采取相应措施之后关闭宁边核设施。文在寅在访问平壤回到韩国后表示，他跟金正恩讨论了更多的议题，但是没有一一纳入平壤共同宣言。他说他打算当面向特朗普总统转达这些信息。这次的韩朝峰会结果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欢迎。特朗普星期五在一次选举造势集会上说，他前2天接到了金正恩寄来的一封非常美好的信函。特朗普没有透露这封信的内容，但称他跟金正恩关系良好。美朝去核化谈判的美方领队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接受 CNN 采访时也说，这次的韩朝峰会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每天都取得一些进展很重要，不过蓬佩奥强调在平壤放弃核项目之前，针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会继续下去。中国政府指责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中国游客的事件越演越烈。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瑞典电视台在前一天播出了侮辱中国人的节目。大使馆发言人说，该电视台瑞典新闻节目和主持人发表了恶毒、侮辱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中国方面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且提出强烈抗议。瑞典新闻是瑞典电视台播出的一档政治讽刺娱乐节目，专门搞笑当下的时事新闻。在星期五播出的瑞典新闻节目当中，主持人以日前中国游客所谓被粗暴对待事件为切入点，以讽刺和滑稽的表达方式描述中国游客在瑞典应该注意的当地文化，包括不应该随便大小便，并且提醒中国人瑞典是一个多种族共融的国家。节目中还播出了主持人用中文配音曾经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播出的欢迎来到瑞典滑稽娱乐短片。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声明中说，瑞典电视台有关节目负责人称辩这是一个娱乐节目，但是呢，中方坚决不能接受，并且保留就此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稍早前，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指责瑞典警方粗暴对待3名中国游客，并且要求瑞典方面道歉和展开调查。瑞典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但是瑞典跟中国的关系最近遭到挫折。瑞典籍的香港书商桂明海因为出版政治敏感书籍，2015年被绑架到中国，至今仍然失去自由。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稍早前访问瑞典，引发了中国不满。北京显然对瑞典方面到现在为止对中国游客事件的调查行动继续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领事服务网星期天在首页上发告表示，提醒中国公民到瑞典旅行时注意安全。 而瑞典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它在经济与和平研究会的和平与安全国家排行榜上排在第14位，中国排在第112名，美国名列第121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备受瞩目的中国跟梵蒂冈之间有关主教任命权的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双方签署了一项临时性协议，这个协议内容还没有透露。对于中梵之间刚刚达成的这项协议，在中国的天主教人士有人欢呼，有人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所做的报道。
周六晚间，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与梵蒂冈教廷与各国关系部副秘书长卡米莱利当天在北京举行会谈，签署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与此同时，梵蒂冈圣座新闻室也发布了同样消息，声明说该协议涉及主教任命的问题，并为更广泛的合作创造条件。这项协议的具体内容目前不得而知。梵蒂冈圣座新闻室主任伯克认为，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他表示，协议的目标不涉及政治，而是教牧性质的，使信徒拥有和罗马共荣的主教，同时也被中国当局认可。教廷国务卿帕罗林发表讲话说，今天所有中国的主教首次与罗马的主教共荣，也就是博多禄的继承者。现在需要的是团结、信任和新的动力，有好的牧者被博多禄的继承者教宗承认，也被合法的当局承认。这番讲话意味着中国官方认可的教会所有主教全部得到了教廷的承认。然而，得到教廷承认的中国地下教会主教是否会得到中国当局的承认，目前并不明朗，仍有待观察。教廷宣布，以前未获得教宗承认的八名中国官方教会主教重新获得接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原副主席刘百年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梵签署临时性协议是个好消息。
中国政府和梵蒂冈关于主教任命问题长久存在不同的看法，现在达成协议了，梵蒂冈也同意，中国政府也同意，作为本人来讲，我也完全同意。对这个就中国天主教的牧灵复传事业是有利的，早就应该达成，去达成临时协议，这是中梵关系改善往前前进的一大步，这是我早盼望的。达成这样的协议，对中国的牧灵复传事业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北京地下教会的天主教徒李先生谨慎地表示，如果有利于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双方签署临时性协议是好事，
只要是积极意义的都是好事。从这个中梵的双边关系来看，但是具体这个协议它怎么签，里边的内容是就教廷里边怎么考量这个中国的目前地下教会的这些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教廷的这种忠诚吧，或者就是他得考虑这个，就地下教会的这个，就是感受吧。
李先生认为，中国地下教会的利益与教廷是一致的。如果地下教会利益受损，也就意味着教廷利益受损，涉及双边政治的问题，教廷应该谨慎。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中梵官员刚签署的协议内容不涉及双方建交。目前宗教信仰在中国的形势相当严峻，2014年以来，由浙江开始的拆十字架打压教会运动已经扩展到中国的其他省份，除了未经当局登记的家庭教会以外，当局打压行动还波及到了官方允许的三字教会。当局加强了对佛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控制，包括升国旗、唱国歌等。各大官方宗教组织的负责人还纷纷表态，以习近平思想指导宗教中国化方向，拥护修改宪法等。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梵蒂冈跟中国签署了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教宗方济各的中国政策也引起了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和梵蒂冈代表团团长、教廷与各国关系副部长卡米莱利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谈，并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双方表示将继续沟通，推动双方改善进程的继续发展。不过，有关这份临时性协议的具体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报道说，梵中同时宣布这一消息。北京宣布的时间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梵蒂冈当地时间中午12点。梵蒂冈内部通讯星期六报道，梵蒂冈和北京政府的一项联合声明中宣布了签字的消息，并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和相互靠近的成果，充分表达了良好的愿望，希望该项协议能够促进一个富有成果和远见的双边对话，并能够为在中国的天主教生活、中国人民的福祉以及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家媒体还说，教宗和中国签署的有关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问题的历史性协议，注定将影响到百万中国基督徒的处境。在此之前，天主教亚洲通讯社天亚社9月21日说，中国官媒引述消息人士称，梵蒂冈很快会派代表团访问中国。很多媒体纷纷猜测，梵中可能在9月底有望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目前看来，双方的这次历史性动作比外界预期快得多。香港中国问题学者林和利星期六下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了梵蒂冈外交团队对教宗方济各中国政策的影响。
教皇过去好几年很向往这个来中国传教，也希望这个天主教可以获得这个中国政府的首肯，可以发展在这个中国传教的事业。那么更重要一点是，教皇很依赖这个教廷其他的高层的这个官员，比如说这个梵蒂冈国务卿，还有其他负责外交的这个高级别的这个主教。那么那些人好像跟中国关系不错，虽然有些人批评说这个教廷的国务卿受到中国的统战，这个教皇的决定确实受到他身边的这个主要的谋士所影响。
针对教宗身边外交政策谋士，退休的香港书记主教陈日军恐怕是持批评态度最严厉的人之一。本月20日，陈日军敦促梵蒂冈国务卿彼得罗·帕罗林书记主教辞职。陈日军还说，任何与北京的协议都是对天主教的背叛。陈日军一直反对梵蒂冈与中国达成这类协议，他说帕罗林缺乏信仰，应该辞职。不过也有宗教人士对教宗方济各本人持批评态度。针对梵蒂冈和中国可能宣布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加拿大信友堂洪宇健牧师近日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梵蒂冈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现在的现任的教宗，他本人是出自于拉美国家，拉美国家是左派共产思想的这个非常泛滥的地方，所以拉美的一些天主教的所谓的一些主教们，实际上他们的神学是过去有所谓解放神学，
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是跟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根本是运输不透的。
洪牧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不谴责希特勒政权，因为希望以此保护德国境内的天主教徒。洪牧师说，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神学指导。他说，
教会对他的会众的保护是不是身体上的保护，乃是灵魂中的、生命中的保护。他不去做这个，所以他现在他也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要保护中国的更多的这个天主教徒。
洪牧师表示，梵蒂冈对目前中国家庭教会遭当局严厉打压，即使有批评也是不疼不痒。而正是这时， 却突破性的同中方签署了主教任命协议。仅就这个时机的掌握，足以表明梵蒂冈缺乏对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认知。梵蒂冈内部通讯9月21日报道，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出席新书发布会的时候，被媒体问到梵中有关在主教任命问题上有望达成协议的问题时，帕罗林说，就此而言，我们一方是很慎重的。他还否认有关教宗访华的各种假设。帕罗林说，教宗访问中国目前绝对没有。报道显示，目前梵中所签协议的一大悬念是，这项临时性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有报道说，协议是秘密协议，不会予以公开。对此，陈日军呼吁将协议公诸于众。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前夕，来自全美的台湾人在纽约举行集会游行抗议，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台湾2300万人民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事实。今年北京加强了从外交、商贸、体育、卫生等各领域对台湾的打压。抗议者说，他们也看到了国际舆论围绕台湾问题的讨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来自全美各地的台湾人星期六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公园举行年度守护台湾自由、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集会游行。活动的组织者是纽约台湾人社区的一群年轻人。
我们台湾人社团大家一起合作，以确保我们的声音被听到。我们知道这个事件已经进行了20多年，我认为我们越来越强大，声音也越来越响。
组织者表示，今年的活动包括了自行车行动和联合广场的艺术展，而今天的集会游行则是高潮。
当然有一个重点，就是今年中共的挑衅，有关美国的航空公司网站不准使用台湾称谓，这是很令人不能容忍的。还有很多事情都报道了，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来抗议。
而抗议的具体对象就是大权在握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He's trying to be the king of China, and this is not acceptable.
他想做中国的皇帝，这是不能接受的。今年早些时候，他取消了任期限制，想永远统治，这对中国人不是好消息，对台湾、香港、澳门更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抗议他。我们希望台湾的声音能被听到。
Taiwan's voice will be heard.
组织者表示，今年他们看到了国际社会围绕台湾展开的讨论发生了巨大变化。
When you see coverage by the New York Times, when you see coverage by the Washington Post, there's a complete shift.
你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理解台湾问题上有了根本改变，最终认识到台湾是个民主国家。这虽然是30年的现实，但这是第一次台湾是个民主国家，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中国政府打压台湾，是因为台湾的存在显示了中国政府的不正当性，是一个在整个东亚的人权侵犯者。
As illegitimate and as a violator of human rights, all in East Asia.
台湾政府今年在联大召开期间，也派官员前来宣传，台湾早已是执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典范。
尽管台湾在民主是一个典范，在经济发展是一个奇迹，好，那在医疗，好，在全民健保，在教育，好，在环保，符合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这么多的贡献跟努力，好，都值得国际社会要来接纳台湾，好，那所以我们台湾政府哈也是希望说联合国早日听到我们的诉求，以人权的方式来对待台湾，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一个贡献者。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为这次活动发来了支持信。
他强调台湾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是美国的盟友，是所有认同人权、自由和人民有选举政府权利的所有人的盟友。
与会者有的乘坐巴士从波士顿、华盛顿、巴尔的摩和纽约前来，有的甚至坐飞机从洛杉矶和密苏里前来与会。
我们大概有40个人了啊，然后我们是今天早上8点钟，就是由这个 Washington DC 大巴士啊，专门巴士啊，然后刚刚到。
为什么要大老远赶过来？
因为这个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是代表我们个人的心声，也是说我们展现我们一种我们的台湾人民的意志。
同时，这一抗议活动还得到了维吾尔人、西藏人、海外华人人权民运组织的支持。上海民族党负责人何岸全来做义工，但他表示他不是来帮忙的，而是来参与的。
说让台湾加入联合国，我觉得是应该的，也必须的啊，也是蛮迫切的，所以呢，我一贯的支持他们。
台湾加入联合国活动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当年的活跃人士对年轻人接力推动这一运动深有感慨。
是一个进步吧，阶段性那个世代交替，那我们年轻人啊，他们已经到了可以独当一面的那个年纪，那我们老的也是继续支持他们。
与会者结束了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对面的集会后，在纽约市警察护送下横穿曼哈顿，游行到东边的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号广场，在那里继续集会和演讲。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上台就打出坚决打击腐败的旗号。他2012年11月上任以来，以贪污腐败的罪名拿下数以万计的中共官员。9月20号星期四，中共中央控制下的官方媒体普遍转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检察委员会的公告，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财政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春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中国官方的透露，中国官方的消息透露称，在张少春家中搜出美元9000万欧元、8475万英镑、5230万澳元、7800万。张少春有国内外房产130多套，情妇148人，被查出的资产总值600多亿，境外存款300多亿。在这一消息披露之际，中国网民发出质疑，如今社交媒体群当中有人发表了什么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言论，不但发表言论者本人要被治罪，群主也要被处罚。尽管发言者跟群主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不存在任命和被任命的关系，既然如此，作为中共当局的高官，假如说张少春贪污案涉及的总金额超过1000万，规模如此之大的贪污案发生，为什么不见张少春的上级，乃至决定张少春任命的中共最高当局或习近平承担责任？为什么不见负责反腐败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承担责任？截至目前，中共当局以及中共当局控制下的官方媒体对网民的这种质询保持沉默。从习近平发动反腐败运动一开始，中国国内外就有许多批评者指出，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败运动不过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清除他的政敌或潜在的敌手。也是在9月20日，中共中央控制下的官方媒体普遍转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公告，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对中共贵州省原常委、省政府原 副省长王晓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令中国公众普遍感到不满，令中国公众普遍感到迷惑、不解和担忧的是， 这则公告在列出王晓光的罪名时，不但列出了常见的贪污受贿、与多名女性搞权色钱、权色交易，而且也包括他热衷于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痴迷兰花，玩物丧志。中国公众担心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可以用来打击成千上万的人。据中国官方媒体先前报道，中国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痴迷兰花。与此同时，中共成千上万的高级官员普遍爱读境外书刊，以至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专门搜集整理境外书刊供中共官员阅读。在习近平当局大力宣传反腐败之际，中国公众普遍抱怨习近平反腐不肯动真格，并不断以各种方式询问为什么习近平当局不对中国公众说明国外调查记者所报道的习近平姐夫设立海外公司有可能在海外隐藏大笔资产的问题。中国公众还持续问为什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拒绝调查中共前领导人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在担任中国国营电力公司老总期间在国外有大笔的收入和存款。假如说李小林在国外的收入是合法经商收入，那么他在担任国营电力公司巨头老总期间究竟在西方国家有什么样的合法经商活动可以使他获得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收入？截至目前，习近平当局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与此同时，中国公众注意到，显然是为了保护习近平的姐夫以及李小林，习近平掌控的中共网管当局一度将姐夫和李小林的外号“电力一姐”列为不能网络搜索的禁忌词。中共当局查处张少春和王晓光的消息，被中国网民普遍当成笑料。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网民的反应不报道、不评论、不理会。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特朗普政府9月17号公布了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而中国也表示将同步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就此大规模的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最近就美中贸易战的根源和出路专访了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问题专家史建道。下面就是这次专访的第二部分，谈美国是不是要借着贸易战来颠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5月份的第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中方认为他们给美方开出了非常好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然而美方却并没有接受。一些中国学者的看法是，美方是狮子大开口，是在讹诈，因为美方认为呢，美国的经济形势是要好于中国的。您怎么看？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surface on what China offered, it does seem to be a big offer.
从表面上看，中国开出的条件的确很不错。我认为5月份的谈判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无法相信中国政府会遵守自己的承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在谈判中经常发生，也就是美国总是表达2016-2017年以来对中国的不满。要中国一口气全部解决美国的不满，这对中国来说也确实吃不消。但是美国看到中国年复一年地说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改善，产权保护在改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在恶化。因此对中国来说，如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带有诚意的，他们会说反正我们开出的条件非常好。但问题是美国无法相信，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领导层信不过。
中方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美方呢并不仅仅是为了平衡贸易，美国的最终目的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那么也有人说，美国呢是想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美国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那么这种共识在中国社会中正在慢慢的形成。您认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想要改变中国的制度？
特朗普总统没有这个打算。特朗普总统只是希望美国的贸易赤字能在短期内降下去。这一任美国总统非常在乎和中国的贸易，但他不关心中国的发展模式，他只关心对美国的影响是什么。因此我认为从短期来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特朗普总统信得过习近平主席的方案可以削减贸易赤字，那么协议是可以达成的。当然在美国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希望变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变革其经济制度。我想说的是，中国当然可以不改变其经济制度，我们也能理解，中国可以拒绝美国这样的要求。但是如果你不改革你的经济制度，我们也不是非要和你们展开贸易和投资不可。就特朗普总统而言，他是想要和中国做笔交易的，但那不会是一笔很容易能实现的交易，而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交易。他无意改变中国，但他想对美国的产业工人说，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更好的协议。
在理想中，特朗普总统想从中国那儿得到什么呢？
他想要的是在短期内可持续地扩大美国出口，但这并不容易。中国五月份提出的条件，据我了解，那些数字加起来达不到中国所说的那个水平。我并不是说特朗普的条件是容易满足的，我说的是他与要求中国改变其体制无关。特朗普希望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或许是两年内增加1000亿美元的出口。但现在，因为我们未能谈出任何成果，而我们又在一步步接近2020年大选。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总统选举时无法向选民证明美中贸易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就没有理由与中国达成任何协议。因此，目前有两点：一，特朗普希望美国大幅增加对华出口；二，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正在迅速流失。但这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他想在短期内大幅提升美国的出口，美国的一些领域有助于达成这一目标，例如能源、飞机、某些大宗农产品，但这并不容易。
So some people say it is a trade war.
一些人认为，贸易战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部分。有人说这是一场美中之间的新冷战，也有人称之为新里根时刻。那么在您看来，贸易战是不是美国遏制中国崛起大战略的一部分？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4年，当时我和一批中国学者去外面吃饭，我记得那次吃的是川菜，很不错。那个时候所有在座的中国学者都说美国在遏制中国，我说美国根本没有人关注中国。我的意思是，遏制中国的说法已经快25年了，我研究中国也25年了，总是听到这种说法。每次美国做了惹中国不高兴的事的时候，中国就会说这是美国在遏制中国。特朗普总统对遏制中国根本无所谓。我常常拿中国制造2025开玩笑，我说我是怎么知道特朗普不关心中国制造2025的呢？因为那是2025年的事了，特朗普关心的是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那些得益于美中贸易的人当然不希望美中爆发新冷战，但美国政府内部的确有人是希望如此。原因如我之前所说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恶化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人过去都认为，当中国的科技水平提高以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状况会改善。从历史角度来看，通常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他去拿别人的，当他的科技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他就会遵守规矩了。但是中国是个例外，中国的状况是他系统性的以胁迫的方式要求别人以技术换市场，而且中国通过大规模网络攻击的方式窃取商业机密，入侵外国公司的网络，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时，它仍然窃取他国的知识产权。这个时候，知识产权就上升成一个战略问题。为什么这场贸易战的焦点是科技？那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在窃取美国的高端技术，这就使问题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情况是，中国盗版美国的电影，然后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在街头出售。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中国在窃取美国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情况变了。过去美国电影行业抱怨中国盗版，那个时候它是一个经济议题，现在美国国防部开始抱怨中国了，它就成了一个战略议题。因此新冷战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要说的是，这并不是特朗普总统想要的。
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中国认为那是他们因应产业发展升级的合理规划。中国不想总是替苹果去组装 iPhone 和 iPad， 中国也希望发展自己的芯片，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工业。那么为什么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的眼中钉了呢？
因为中国想要高科技产业，而大多数其他国家没有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2025里规定的十大产业有明确的本地化采购目标，要求90%的生产要在中国进行。中国要求半导体产业必须在中国，不能用其他国家的。这是对市场的干预。如果中国干预市场，如果中国以提升自身产业为由去干预市场，那么美国也可以以阻挠中国商品为由干预市场。当然，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中国不希望总是在低端半导体产业徘徊，中国想要占据高端半导体产业。但是如果政府干预的话，美国也可以干预予以反击。现在也有一些中国官员的说法，说中国制造2025只是个目标而已。首先，你们宣布的时候并没有说那只是个目标。第二，如果你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外宣传的东西不是认真的，那么人们又怎么能相信中国贸易承诺是认真的？中国政府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试图干扰过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正试图干扰今年的中期选举，可能还会干扰2020年的总统大选。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候说，他在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了解到一些国家试图干扰美国的选举，损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他说，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也包括中国、伊朗和朝鲜。此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说，中国通过网络渗透的方式干扰美国的选举。五角大楼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已经做好准备实施刚刚公布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在敌对网络势力攻击美国网络之前将其捣毁。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文也指责中国在美中贸易争端中试图有意针对美国的农民、牧场主和产业工人，以此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否认北京干预美国的选举。他说，我们不希望别人干涉我们的国内政治，我们也不会干涉别人的国内政治。另一方面，在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即将大规模升级之际，一些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对特朗普总统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他们认为美国跟中国进行贸易战是正确的，而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也只是短暂的。9月21号，美国保守派团体美国保守联盟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会展中心为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举行一场造势活动。副总统彭斯，还有美国保守联盟主席马特·施莱普，以及在美国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而且基本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利益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的政治战略家和首席说客克里斯·考克斯也都到场助阵。活动上，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布莱克本跟副总统彭斯先后发言，两人都表示，在国会共和党议员支持下，特朗普政府的经贸政策正把美国带入一个经济繁荣期。美国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课征10%的关税将在9月24号零点正式生效，而中国也将在同一时间对美国价值600亿美元商品分别加征10%和5%的关税。 分析认为，由于美国经济表现强劲，而且新一轮关税措施是10%，远远低于此前白宫对外宣称的25%，大多数选民在短期内不会感受到美中贸易战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经济令世界羡慕，由于失业率处于18年来的最低水平，而且经济持续扩张。共和党人指望美国经济的改善能够为他们在重要的11月中期选举中赢得选票。美国之音最近前往北达科他州，看看特朗普总统的经济政策跟国会共和党的减税措施是不是对选民产生了影响。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所做的报道。
我们看到顾客越来越多。
小企业主拉赫罗说，这表明消费者口袋里的钱多了，可以在北达科他州的法哥购物。
当经济好转时，他们可以在休闲消遣方面花更多钱。
这意味着更多的商店开始雇人。
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有很多工作机会，特别是零售业。
全美各地的失业率都在下降，北达科他州的失业率为2.4%，在各州中是第二低的。一位女服务员注意到她的小费比以前多了，她说，人们都在消费，
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往都多。
但在大城市之外，特朗普总统对进口商品增收关税令小企业主感到焦虑。
这很可怕，我知道为什么许多农民现在不想花钱。
北达科他州各地的农场家庭都在这里购物，生意不错，但除了商店外，玛丽·里尼克森也有自己的农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取消可能伤害到北达科他州农民的关税。
我们有商店和农场，关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所以这很可怕。
随着美国和中国展开贸易战，种植大豆的农场主蒙特·彼得森表示，失去中国市场将立即产生影响。
粮食不上市就不会带来收入。
目前离中期选举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经济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尤其是在该州旗鼓相当的联邦参议员的竞选中。
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城市依赖于农村经济。
海特·坎普的竞选对手是众议员凯文·克莱默。
我告诉他们快有好消息了，我们需要寻找好消息，我们经常推动政府。
像全国各地的共和党候选人一样，克莱默强调强劲的经济和2017年减税法案的好处。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乐观主义者。
国会的减税法案实施后，该州的平均减税是各州最高的，但许多中下阶层工人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减税的好处。
钱都用在孩子的日托或者偿还房屋贷款，或者都花掉了，所以我没有看到足够大的变化。
共和党的减税和强大的经济使克里丹斯能源这样的石油公司大为获益。
我们看到了这种倍增效应，更多的人渴望投资于这个行业和我们的地区，结果我们看到整个经济的倍增力量，每个人都在增长。
一位度日艰难的工人表示同意。
他在整顿事情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比如把我们的工作带回到他们所属的地方。
但经济逐渐改善是否足以让选民参与投票，这就是今年11月的问题。吉普森，北达科他州法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发布推文说，中国已经公开表示，他们正在通过打击忠于我的农民、农场主以及产业工人，主动影响和改变我们的选举。中国不明白，其实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爱国者，他们完全理解形势。美国的乳制品行业就是中国打击的目标之一。有关于特朗普总统的说法等等相关的新闻，下面请您收听卡拉跟方正所做的报道。
爱达荷州大帕镇的斯图尔特农场共有11位雇员，他们管理500头奶牛，日产牛奶33000磅。 农场的500余亩耕地种植着玉米、小麦、苜蓿草，主要为奶牛提供饲料。农场主乔斯图尔特坚定地支持特朗普总统。
很多时候政治家们只做受欢迎的事情，或许对我的生意来说有好有坏，但我喜欢特朗普为美国产业而战，包括汽车制造业和我关心的禽蛋业。我确实相信他为维护我们的权益才去谈判，虽然媒体上没这么说，但我就觉得他在做自己认为最好的事情，我为他鼓掌。
自从美国对中国和墨西哥等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这两个国家相应采取了报复手段。中国和墨西哥都对美国的乳制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美国奶牛养殖业因此一直承受着收入下降的代价。
In terms of everyday impacts,
从奶牛业者每天经受的冲击来看，他平均每天每头奶牛几乎要损失$2，所以每天早上从起床开始，不管当天怎么干活，干些什么，他们每天都要在每头牛上损失$2。
对斯图尔特农场来说，这就意味着因为贸易战带来的经济损失每天达到$1000。美国农业部为补偿受损农户的专项资金分解到斯图尔特农场的数额大约是$7000，这个数字远远不够扭转亏损。160万人口的爱达荷州养殖着220万头牛，农业是该州的第一大产业，乳制品业占据其中的1/3。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纠纷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法低估。
From our dairymen's perspective and from farmers in general that I've talked to that grow soybeans,
不管是从我们奶农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其他农户的角度来看，包括大豆和其他作物，大家希望首都华盛顿的决策者们采取不同的路径，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增加关税或者打贸易战不是最佳方案，应该寻找更有策略的方式。
目前爱达荷对中国的乳制品出口金额不算高，但2017年的增速高达70%。从农户到企业都希望进一步开发具有潜力的中国市场。
I keep hearing that China is...
我一直听说中国正在提高公民的营养标准，鼓励更多的饮用乳制品。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这对我们有好处。
但两国贸易争端的缓解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如何做出结构性调整，从而满足美国提出的降低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要求，并落实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Freer trade is always a better thing.We recognize that there are, you know,
更自由的贸易从来都是件更好的事情。在各种关税背后，当然都有各种理由，我们能够理解，但我们期待着全面彻底的自由贸易。
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方正，爱达荷州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所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要跟其他世界领导人一起出席年度联合国大会，会议将讨论战争、气候变化、饥饿和疾病等一系列的议题。美国总统很可能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很多人等着听取他对朝鲜无核化还有其他紧迫问题的相关进展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报道。
去年特朗普任职后首次在联大亮相就不同凡响。
美国有很大的力量和耐心，但如果他被迫保卫自己和盟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摧毁朝鲜。霍建仁正在为自己和他的政权进行自杀任务。
他曾令那些习惯于微妙外交的领导人感到震惊。如今，很多人都想知道特朗普今年将如何再度语出惊人。
他去年的讲演，美国各大电视台都有报道，看起来很好。特朗普到联大讲演，并不是要吸引其他领导人，他要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在联大发表一些强有力的声明，制造头条新闻，所以会有烈火，会有愤怒。
走给我
虽然他的方法非常规，也不是没有风险，但确实导致了与朝鲜的对话。在周二早上的联大会议上，许多人将关注特朗普如何谈论朝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会在场，但可能会在平壤密切关注。国务卿蓬佩奥已邀请朝鲜外相在纽约与他会面。蓬佩奥星期四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时，将简要介绍与朝鲜的谈判情况，并敦促各国继续施加制裁压力，直到平壤采取具体步骤实现无核化。美国目前是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特朗普总统周三将主持会议，重点关注防扩散问题，预计他会谈到伊朗问题。
伊朗仍然是一个问题，在世界上每一个危险的地方都有伊朗染指。
伊朗总统鲁哈尼定于周二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在特朗普主持的周三安理会会议几个小时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鲁哈尼很可能会批评美国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并决定恢复对德黑兰的单方面制裁。虽然许多领导人将出现在纽约，但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会出现本届联大，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也将缺席。虽然朝鲜和伊朗可能是头条新闻，但联大也会关注许多紧迫的全球问题，其中包括中东和非洲的冲突、全球气候变暖和发展的问题。贝希尔，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加州心理学教授克里斯汀·布莱西福特指控卡瓦诺在他们青少年时期曾经对他做出性侵行为之后，卡瓦诺的美国最高大法院的法官任命前景不明。卡瓦诺否认这项指控。这一次最高法院的任命听证让人们想起了1991年同样的混乱场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所做的报道。
近27年前，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处于聚光灯之下，讲出我的经历。我认为我必须说出事实。希尔当时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说，克拉伦斯·托马斯曾对他进行性骚扰。托马斯是前总统老布什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在全国关注的一次充满情绪化的听证上，托马斯否认了指控，并对此进行谴责。
As a black America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针对那些为自己未来着想的黑人的变相私刑。
托马斯最后以微弱优势获得任命，但是很多女性认为，全部是男性的参议院委员会对希尔的态度过于严厉。而近30年之后，现在的我也是运动呼应了希尔与托马斯的对决，很多女性站出来指控一些有权势男性的不端行为。
I think we can trace that movement.
我想我也是运动的起源，很大程度上是希尔指控汤马斯听证中民众产生的愤怒情绪。
基于他多年来的经验，希尔敦促参议院全面调查福特对于卡瓦诺的指控。
We are talking about an appointment.
我们谈论的是这个国家最高法院的终身制法官职位。他们的决定将在未来数十年影响到美国民众。希尔与托马斯的争论对于民主党参议员帕蒂·穆瑞有特殊含义。我成为美国参议员，正是因为希尔1991年的不公对待。女性在看着，我们不能让这再次发生。参院共和党人希望聆听福特和卡瓦诺双方的说法，然而参议员麦康奈尔说，他们也感觉这是民主党人的政治策略。
司法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知道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他们决定在最后一刻拿出来，这明显就是为了拖慢进程。
对于很多人来说，卡瓦诺任命听证的混乱局势是两党政治使华盛顿陷入僵局的最新例子。
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不幸的。如果处理得当，最高法院应当免于这些事务的干扰。如果提名人获得多数赞成票，就应当被确认。我们应当让他们去展开工作，并不是设立政策，而是去解释法律。
充满分歧的参议院即将对卡瓦诺的听证做出决定。与此同时，很多美国人回想起20多年前类似的事件。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为了抗议美方制裁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负责人，中方召回了美国参加国际会议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也推迟了原计划在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会议。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萍9月22号晚上召见了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国防武官孟基伟，抗议美方制裁。6月下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访问了北京，中国称访问产生积极效果。中国国防部长魏峰和上将接受了邀请，定于年底前访美。此行魏峰和是否真的能够成行呢？或者是会推迟呢？目前还不清楚。那么国务院9月20号的宣布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委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这方面呢，北京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请听叶斌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显示，中国军方2017年12月从俄罗斯购买了10架苏-35战斗机，2018年又购入一批 S-400型地对空导弹。两笔交易都发生在2017年8月美国颁布反击美国对手制裁法案之后。美国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制裁内容包括拒绝发放外国出口许可，禁止在美国司法体系内进行外汇交易或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冻结在美国控制范围内的财产和利益。作为被制裁的个人，李尚福被禁止持有美国签证。特朗普当局还将一些军事和情报相关的人员和机构列入制裁名单。美国国务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坚称，这些对中国的制裁只针对莫斯科，而不是北京或其军方。这名官员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对记者们说，这些制裁的最终目标是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美国法律制裁并不是为了损害任何特定国家的国防能力，而是要让俄罗斯为其恶意活动付出代价。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在周五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上述制裁决定表示强烈愤慨。
中方对美方的上述无理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并已经提出了严正交涉。美方有关做法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所谓制裁，否则美方必须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
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对于美国单方面制裁中国军方的激烈反应是可以预期的。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指出，美中关系目前正处于多事之秋，双方的贸易战引起全球关注。在这个时刻，中国军方受到美国制裁，对改善两国和两军关系都没有好处，尤其中国军方会很难堪。
而且其实对于中国军方来讲，这个在面子上也是挂不去的，然后被美国单方面这样制裁，当然是他们心中的不爽不满都可以这个预期。但是就像我前面讲的，事实上对中国军方来讲影响不大，因为毕竟这个中国军方向美国买的武器装备其实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且受到严格限制。相反的，中俄两国因为有着所谓战略伙伴协作关系，因此他们在全军事领域他这个部分的合作可能还会持续加深哦。
郑继文同时指出，美国对中国军方的制裁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是对于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跟俄罗斯有军备交易的其他国家的影响大于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装备发展部负责中国军队的科研、订购、装备技术、载人航天等。直属单位包括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中国核试验基地等。2015年，在习近平主导的军队改革中，该部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改组而来。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届时继续锁定收听。再会。